好，确保录音机有开。好，我们今天将开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是我们也是读起来是会觉得很枯燥的一段的经文。那我鼓励你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圣经和合本是这样上下这样看，那经节都是就连在一起，所以呢看不出一些特别的地方。那如果你把它打成像横的这样子，你把每一节就是分，就是节就不要连在一起，一节二节三节这样子，像今天的程序单上的话呢，就看得比较稍微清楚一点。然后呢我也有意的把一些重要的呢就把它 bold 跟那个 underline， 那这个是读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来读一次，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边讲到的后裔有括弧，后裔子孙呢在原文中就是儿子，儿子啊。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那沙门从拉合士呢生了波阿斯，波阿斯又从路德士就生了厄贝德，厄贝德就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王，大卫呢就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了约兰，约兰生了乌西亚，乌西亚生了约坦，约坦生了亚哈斯，亚哈斯生了西西家，西西家生了马拉西，马拉西生了亚门，亚门生了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约西亚就生了叫做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呢，耶哥尼亚就生了撒拉铁，撒拉铁就生了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生了亚比玉，亚比玉生了以利亚敬，以利亚敬就生了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了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了雅各，雅各生了约瑟，这个约瑟呢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一直到基督呢又有14代。好，这个是马太福音的首先就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些年来呢，我不晓得中国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在美国呢对家谱的兴趣是越来越增加。你在网络上呢有叫做有电脑的软件可以 build 叫 family tree，就是像一个树一样，你要找到根。然后我们中国人就比较麻烦，因为那个都是英文的，中国人我就不晓得我们追怎么追，要去户口调查，我可能追到祖父祖曾祖父大概就结束了，然后这家谱我们推不到几代。那你想想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有三个14代，哇，这个是不得了哦。那当然了，亚伯拉罕之前还可以推到亚丹的都，都可以。然后呢，在第一个世纪，就是马太福音的那个世纪，那些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没有说祖先遗失，就 family tree broke， 就断掉的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犹太人来讲呢，他们的家谱呢，都有详细记载在他们的圣殿里面。谁生谁，谁生谁，他们家谱都有，也许就像我们现在的户政什么所一样，他们有详细的记载。因为对他们来讲， 要保持他们民族的纯粹性呢，家谱是非常的重要。旧约甚至说，如果你家谱不详的话呢，你都不能做祭司的，很多事情你都不能做的。然后在旧约圣经中的家谱是特别多，你从创世纪、历代志一大堆，我们读起来呢都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查那个就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家谱，我就说哎呀，那我们就跳过去齁，那些人的名字念呢都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齁。可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人都觉得麻烦，可是神却不觉得麻烦，把这些人有血有肉的人，曾经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个角落走过的人，名字都写在神的话语里面。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名字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像那个耶稣的家谱，不是说就只有这些人，不是只有这些人。那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中呢，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记载家谱，马可没有，约翰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马可是描述耶稣是个仆人，是个佣人，是个 slave 奴役。这个仆人呢是没有家谱的，我们不太在乎仆人有没有家谱。然后约翰福音是描述耶稣是神，神哪里有家谱，神就是神，神是自由拥有的，永远就存在的，没有家谱。可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是犹太人，他写的对象是对犹太人写的，他主要是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期盼的那位弥赛亚，他要证明耶稣是王。既然是王的话呢，一定要有家谱，他身份要对，他不是就像我们中国那些皇帝什么私生子什么那些什么嫡系啊庶系的那些，不是皇后的支派的那个不能做接续做皇帝的。所以君王一定要有家谱，他的家谱是大卫王的家谱。因此呢他必须要从约瑟来。虽然约瑟只是他所谓的肉身的父亲，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约瑟来的。然后呢这个家谱是从上一直往下，要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开始。然后这个家谱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是这一位所指向的这一个。那在这个家谱中，基督的家谱里呢，在这个家谱里面的人呢，因为要因着像亚伯拉罕的信而得救，是因信得救的家谱。然后再讲稍微比较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是我们知道是路加，他是外邦人。他既然是外邦人，他写给的对象都是外邦人。那对外邦人跟他讲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好像不太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路加是要证明耶稣是个完全的人，是个人。那既然人的话就要有家谱，那这个家谱呢却不是约瑟的家谱，而是玛利亚的家谱，是他母亲的家谱。因为约瑟在血缘上跟他没有关系，只有玛利亚跟在血缘上跟耶稣有关系。那这个家谱呢是颠倒，是一直从下一直追溯到上面，一直追到什么，当你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一直追到人第一个人叫做亚当的。那这个家谱呢，在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亚当的家谱。那在亚当里呢，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因为亚当的罪，所有人都要灭亡。然后因为耶稣基督呢，所有的人要因信得救。这个是这两本福音书很美的一个对比，就单独在家谱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是非常了不起的家谱，因为它完全是跟着他的读者犹太人的 所能够思想到的，他甚至追到犹太人最向往的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他一直要说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从这个家谱中呢，我们看到呢，耶稣的降生是非常奇妙的，不像一般的人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不是这么的简简单单。因为那些谁生谁的那些人呢，他自己不能救自己，他要为自己的血缘上的罪要付上代价。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不是谁生谁来的，这一位呢才能够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脱离。那这一个呢，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绍对这个家谱。然后呢，在第一章中呢，前半段第一到十七节呢，我们是从一个是看到一个君王的家谱。那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下个主日呢，我们会看第一章的下半节，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家谱。我们先从人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家谱中呢，我们可以从四点来看。第一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奇迹，因为在这里冒出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和他的弟兄呢，只出现在这段的经文中，只出现了两次，一个是犹大和他的弟兄，在第二节，还有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因为其他的人都是生了一大堆，都不写和他的弟兄，比如说大卫生所罗，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一大堆，也有所罗门和他的弟兄，甚至有不同的妻子生了一大堆的。可见呢，这和他的弟兄呢，在这里呢，这只针对了犹大跟耶哥尼亚。那耶哥尼亚这个名字就冒了出来，因为耶哥尼亚这个名字呢是很突出的，除了大卫之外呢，大概就是只有他冒出了两次，一个是在十一节，一个是在十二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就让我们想到耶哥尼亚到底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因为在耶利米书的第22章的24节到30节呢，很长的一段经文，我就尽量的就还是要念一次。因为这一节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2到24节，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是这个先知呢已经看到犹大国要已经灭亡了。所以呢，神就对他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叫做哥尼亚，哥尼亚又名叫做耶哥尼亚，就是马太福音讲的这个耶哥尼亚。他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什么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什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了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却必不得归回。那哥尼亚呢，这个人呢是被轻看的，是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重点就是底下这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个人算是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是神对耶哥尼亚的一个咒诅。咒诅说，耶哥尼亚，你到此结束，你不只是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只是死在巴比伦， 你的子孙中没有一个可以做大卫的宝座的。这个是一个咒诅。那这个咒诅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奇迹来扭转这个咒诅，就这里的一个奇迹。既然耶哥尼亚是犹大，是大卫王和就是一系列来的王，可是这个王位到他就截止，那未来那个弥赛亚呢，不能从耶哥尼亚出来，那只能从哪里？就从别的地方出来，所以就必须借着一个叫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这个奇迹来弥补，来挽救这个咒诅。所以呢，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呢，是跨越了旧约这么多年来禁止耶哥尼亚的后裔做大卫的宝座这个咒诅，就在这个奇迹中扭转了过来。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耶稣肉身的父亲是约瑟，约瑟是从耶哥尼亚而来的，所以呢，耶稣不能跟约瑟有任何关系，否则他就是耶哥尼亚而来的，那神的这个咒诅就无效了。那所以呢，他必须从母亲那个支派而来。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到约瑟的，就是说耶稣的父亲约瑟，你如果仔细看上去的时候，看到他是从大卫的儿子叫所罗门来的，大卫生所罗门等等等等来的。可是当你回去有机会，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看路加福音，当看到那个另外的一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看到是从玛利亚，你发现玛利亚绕到谁？绕到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叫拿单来的。神为了避免，各种的避免耶哥尼亚的后面不能有大卫的子孙，所以神不追溯到所罗门，追溯到了叫拿单，拿单是所罗门的弟兄。我们当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王生了很多的儿子，可是在神的眼中呢，所罗门不会讲弥赛亚是做所罗门的宝座，也不会讲是做什么约西亚西西家的宝座，永远是做谁的宝座？做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一个弥赛亚一定是要从大卫来的，不论是从所罗门跑出来或从拿单跑出来，一定要从大卫跑出来。所以呢，就借着这个奇迹，那当然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很难真正抓住他有一些话语的奇妙的地方。在第一章的16节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我们中文翻成是呢，英文是 whom, W-H-O-M, 就是说是从哪一位。那英文的 whom 呢，也很难知道，这个就是没有性别的一个 pronouns, 一个代名词。可是神用这个希，就原文这边是希腊文呢，它在这个字上呢，用个很独特的方法，是用成单数女性代名词。这含义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是从一个女子，不是从男子跟女子，男人跟女人，是从一个女人单独的出生的。意思说，他不是正常男女结合生下来的，这个男人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这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意思。可是呢，在家谱上呢，还必须要带上了约瑟，所以约瑟是他的肉身的父亲，是把他认养进入了他的家谱的当中，所以他就承继了是从亚，就是大卫的子孙来的。然后呢，不只是一个神迹扭转了那个咒诅，就是耶哥尼亚的咒诅，然后呢，就是两个立约，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呢，事实上呢，我们中文这样子翻，可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本的话，它比较接近原文。原文是怎么说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先，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因为翻译的原因，我们都翻成子孙后裔，事实上在原文中都是儿子，是大卫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要知道儿子呢，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儿子可以说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也可以是祖父跟孙子之间的关系，也叫儿子。曾祖父跟曾孙子的关系也叫儿子，这就是儿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他首先是提到了是大卫的儿子，然后才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中最重要的是描述耶稣基督是君王。那君王是哪一个君王？是大卫这个君王，所以他必须是大卫的儿子在先，所以这一个家谱是叫做君王的家谱，而不是所谓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家谱。那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从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约。当然你如果从旧约开始看的话，神与人立了很多约，跟亚当也立约，跟摩西也立约，跟那个就是很多人立了约，巴勒斯坦之约，很多人立约。可是在这里呢，强调了两个的约。一个我们先来看，按照时间的次序，我们来看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呢，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12章的1到3节，这个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应该是我们稍微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就对亚伯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换名字叫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在这个立约的当中呢，强调是什么？就是说强调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呢，是以色列民族的所谓的祖先父亲。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是跟他整个子子孙孙所立的约，要赐福给他的后裔，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呢来蒙福，是这个约。那当然在这个约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个故事，就是神在创世纪的22章要亚伯拉罕去献祭。献祭献谁呢？献他独生的儿子叫做以撒的。虽然亚伯拉罕有其他的儿子，可是这个儿子是他所最爱的儿子，是他晚年所生的，是应许所生的儿子，是他唯一的合法的继承人。可是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就立刻顺服，他也不晓得为什么，神跟我立约要从我的后裔祝福，可是我把这后裔解决掉了，哪里有祝福？所以他就带着这个以撒就去一个山上要献祭。当他要献祭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天使把他阻止住，说有一只羊在那个地方，他就把那只羊取带来献给神。从此呢，神与人要有一个和好的机会，就是神的百姓中必须要借着一个 代赎的替代品，来满足神对人罪的愤怒。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代罪的羔羊就出现了。那我们也想到呢，神的百姓的救赎必须由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来完成。那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应许到最后的这个儿子耶稣来完成。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在骷髅地的时候，神没有为一个取代的羊来代替耶稣，没有。可是当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的时候，神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取代的羊。那那个取代的那只羊，就是遥遥指着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成为那个代替品。这个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献祭的那头羊，就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这个是个约，我们从他的家谱中就可以稍微看到。然后第二个约呢，就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要证明，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要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一位，他就是犹大的狮子，他是大卫的，要坐大卫宝座的。我们从第一章第六节看到了大卫王，因为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到耶哥尼亚或者叫约西亚呢，那些都是犹大南国的王，可是只有大卫有加上一个王这个字，在整这几节当中只有大卫有王，连所罗门也没有讲所罗门王。可见呢，对马太来讲，他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卫，因为大卫呢是最唯一合神心意的王。虽然他有犯罪有跌倒，可是他毕竟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弥赛亚要来坐大卫的宝座，而不是坐所罗门的宝座，也不是坐西西家的宝座。大卫王，大卫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呢，他在这边提到大卫的儿子，来证明，再一次强调让他们记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呢，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的第8到16节是非常长的一段经文，我那时候在挣扎是不是要放上去，可是我希望对弟兄姐妹呢，要回到旧约，对旧约要熟悉。神有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在创世纪，那神也跟大卫立了一个约叫大卫之约。那个这个约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八到十六节，我也要照样的念一次。现在呢，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就常与你同在，要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要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也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那我必使你能够安静，必使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什么建立家室，就是要有子孙很多。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那当然这个是指所罗门。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如果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事实上大卫也死了，他的所罗门接续他宝座也死了，然后最后呢，到了这个叫做约西亚生尼哥利亚的时候，整个王国都毁了，哪里到永远呢？所以神这个约的应许应验呢，必须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应许才应验。耶稣基督是大卫至高无上的儿子，是犹大的狮子，他要来完成这个大卫的约。那耶稣基督呢，是亚伯拉罕所献祭的那个儿子，是神的羔羊。所以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把大卫的约跟亚伯拉罕的约呢联合在一起，在他的身上。那这两个约呢，事实上是整本马太福音的主题。马太福音呢，有人把它分为两大段，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二节强调大卫之约，十三到二十八节呢就强调了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呢，他在整个架构上呢，他用第一章的第一节已经为了他整本的福音书做了一个开场白。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好好想，有两个约，亚伯拉罕之约，证明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已经来了，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然后呢，大卫之约，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君王，是大要做大卫宝座的那一位犹大的狮子，他即将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就要完成所谓的大卫之约。然后呢，我们很快就看有三个时代。在马太的时候呢，犹太人一般他们没有所谓的旧，他们手上没有圣经，所以呢，他们在编写圣经或者要编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清楚明白，一般的人读不到圣经，不像你我很方便，网络一大堆，牧师可以去 copy and paste 一大堆，很方便，我可以排各式形式的，很方便。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到会堂听听，所以他们耳朵比眼睛还要好。所以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他写一些书信的时候呢，他必须有意的做一些的安排。那马太有一个特性，他是喜欢用三个组合，所以呢，在他写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他刻意的分了三个的十四代。事实上呢，他删减了一些人的名字，他有意的把它分成三个十四代。他也自己讲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王国巴比伦去了有十四代。从巴比伦一直到耶稣基督有十四代，他有意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是有意的。那十四呢，这个数目字呢，对犹太人来讲有几个意思。首先十四呢，是大卫这个 David 这个希伯来字呢，他的数目字就是十四，所以他们很喜欢玩数目字，每一个字母有一个一二三四这样子，他把他的名字加起来是14，所以有个代号。所以我刚刚提到大卫呢，是整个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卫王，所以他有意的用个14来隐示大卫。那14呢，在圣经中是一个所谓的隐藏的数目字，隐藏的，因为从大卫被撒母耳高作王的时候，一路被扫罗追杀，一直到扫罗战死，一直到大卫被登上宝座的时候呢，从他的受膏已经做王了， 到他实际做王呢，数数算算一共有14年。所以大卫本来已经被高利做王了，到他实实在在登上他的宝座的时候有14年。他这14年做的是隐藏的生命，是东奔西跑，像丧家之犬一般的，是大卫。所以14是个隐藏的。那神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隐藏的，在人类的历史中也是隐藏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距离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有400年，是个神隐藏的400年。神隐藏了400年，神沉默了400年。忽然之间呢，这个耶稣基督家谱就出来了。所以呢，有三个时代。那当然这三个时代呢，也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方面所要受的影响，所做的影响。虽然有的时候是隐藏的，是看不到的。当我们发现呢，在我们现今枪杀案到处发生，不论你在超级市场，你在教会，你到什么地方，学校，然后国公打国，疫情大家吓得躲在家里。那我们说神在哪里？神说一句话，病毒死光；神说一句话，那些子弹都从空中就掉下来，是不是？神说一句话，龙卷风就停了；神说一句话，火就消灭了，火灾也不会发生。神好像在我们生活中完全都是隐藏的，可是呢，他在借着这个三个隐藏的时代呢，我们仔细的看。首先第一个时代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王，还没有国家，所以是家族，都是家族，都有族长，以一家的家族，所以我们家族有罪，我们必须要脱离家族的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人类的第一个家族的族长。在这个时候呢，神与人有一大堆的约，一些的盟约，那神就应许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完成拯救人类的这个大的家族。然后呢，第二个14代呢，是王国就建立了，这个王国是犹大国，就以色列国，不是中国，不是英国，不是美国，不是苏俄国，不是，这是神在以色列国的王国的建立。然后呢，在这个王国的时候呢，有好王有坏王这些的兴起，即使好王也犯罪，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呢，神要借着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国家所犯的罪。现在我们放眼看过去，国公打国，国家犯的罪是太厉害了，太可怕了。一个独裁者可以犯多么大的罪，影响多少人，影响百万人的生计，国家的罪。然后呢，只有这位公义的王耶稣基督才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那犹大的狮子。然后呢，第三个世代呢，就是当以色列国被灭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当时家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只剩下了宗教。所以呢，像犹太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就慢慢的出现，文士就出现了，宗教就出来了。当然是主要是强调以色列这个民族，宗教出来了。宗教呢也犯了一大的罪，宗教的这些人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参与了，法利赛人，宗教的罪，宗教也在不断的犯罪，今天。所以呢，耶稣基督也要拯救我们脱离宗教的罪。我上次说了，世界上种种的宗教，宗教只有教主，我们不能讲我们是宗教，我们只有救主。教主有好有坏的，坏的那个教主实在是很可怕，深深影响到这个时代，使人对这个信仰产生了摇动。你就想一想天主教所犯的不断犯的大罪，从十字军东征一直到性侵等等等等，无法数算的。 当然他们有很多很好的人，可是人的眼中看到的都是那些最先看到的。然后呢，这个是神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三个时代中呢，神看起来好像在隐藏的，是四个隐藏的，可是呢，神在中间不断的做那个拯救的工作，要救我们脱离家族，要救我们脱离国家所犯的罪，也要救我们脱离宗教所影响的罪。那这一个呢，是从这个家谱中看到的。最后呢，我们要看到有四个女子。通常呢，女人没有必要呢，在犹太人的环境中的情况中，不太记出她的记载她的名字。可是马太福音呢，在这里呢，有意的记了四个女子。玛利亚我们不算啊，有记了四个女子，这四个都是旧约的女子。这个四个女子呢，几乎都是外邦人。八四八很可能是赫人哈，所以也是外邦人，几乎都是外邦人。居然把外邦人的女子放在他们圣洁的弥赛亚的家谱，是很特别的。他可以不写。他可以不写，可他就故意要写出来，哦，因为其他的人谁生谁都没有写，跟哪一个女人生的都没有写嘛，就把这四个外邦的女子写出来，并且这四个呢，除了路德之外呢，都不是所谓的圣洁的、干净的女子，他们在性行为上都有缺陷的。他玛我们知道吗？那因为他玛是犹大的媳妇，那犹大把他娶，就是说儿子娶了他，娶了一个就死掉，就叫第二个去娶，第二个也死掉，所以第三个就开始都不敢去娶了。那结果他玛就说，哎呀，我要想尽办法，我认定的是这个家庭，所以他用诡计，从他的所谓他的公公，他丈夫的爸爸那边怀孕，所以他也是不择手段，所以他应该对当时来讲呢，不是很荣耀的一个女子。可是呢，居然犹大呢，本来要把他杀了，抓出来打死，犯奸淫，居然怀孕了。结果呢，后来犹大发现，原来他是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个丈夫爸爸，所以呢，犹大在创世纪的38章26节，犹大就承认说，他比我更为有益。他用了不管什么诡诈的手段，他是要进什么呢？这个他玛的意思，他有责任，他有本分，因为他必须要从他的丈夫的那个地方承接他的子孙，他甚至不顾羞耻，以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他是乱伦的，不顾羞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呢，他都要尽他做妻子的本分，要延续子孙。他的认知就是如此，手段也许低劣，所以犹大说他比我还有义，我不把我的儿子就说去娶他，可他想尽办法认定呢，一定要从我们家中承接他的后代。所以呢，在这里还特别就提到了他嘛。然后呢，拉合我们也知道，在约书亚记，当他们要进攻到迦南地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拉合的家。圣经告诉我们，拉合是个妓女，所以也不是很圣洁的啊。可是拉合很清楚知道说什么，哇，我们听到你们的风声，我们都害怕了，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知道，哦，你们的神是不见得知道是唯一的神，可你们的神是管天也管地的神。 所以呢，哎呀，我一定要帮助你们。可是当你们攻打我们的时候呢，请你们保留我们一家的性命。拉合也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女子，圣经说她是个妓女嘛。可是她也进入了弥赛亚的祖先的行列当中。那路德我们都很清楚，在路德记，那路德呢也是二婚的，虽然她的丈夫是死去的，可是从路德我们生命当中看到这个娴熟的女子。那她是个摩押人，摩押人照理说时代不能进到神的圣殿的摩押人，可是神一样让路德进入了弥赛亚的祖先的行列当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个世上的外邦人当中仍然有相信神的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都是外邦人，在我们当中也会有路德这样子的人。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乌利亚的妻子。马太在这里也蛮讽刺的，他就想八四八就好了啊、哦，像八四八嘛，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八四八。很奇妙的，在圣经中呢，对大卫的罪呢，每一当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几乎都是说乌利亚的妻子，哦，不是大卫的妻子哦。所以永远记住这个八四八呢，虽然与大卫生了所罗门等等等，可是在神眼中他永远是乌利亚的妻子，不是大卫的妻子，是乌利亚的妻子。你想想，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这个八四八呢是多么的圣洁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也很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四个女子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神用这一些在犹太人当中不是很被重视的女人，更甚至还是被犹太人认为是狗的外邦人，从这些人中产生了他们的君王。如此的家谱是认为是有被污秽的，就家谱不太好的，有这些不干净的人的血缘渗透进去。可是神呢的恩典就在人的罪恶中更显得有恩慈。神用的这些你我认为不可能的人身上，不配的人身上呢，把他的独生的儿子降生到这个世上来。所以呢，当如果我们如果明白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呢，也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优越感。神都没有这么大的优越感。神不是借着一个不干净的人，两个、三个、四个，那甚至有一些的没有写出来的名字呢，他们也好不到哪里，那写的罄竹难书，写不完了。神就用这个代表性，这个四个旧约的外邦的，在生活上不见得很圣洁的女子呢，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那个世代中仍然显现。虽然在我们眼中神是隐藏的，可是从这四个女人能够名字被列在马太福音中呢，也可以让我们稍微窥探了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呢，再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事实上是个君王的家谱，我们就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奇迹取消了一个原本的咒诅，几百年的咒诅，因为一个奇迹把它扭转过来。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是被咒诅的后代，必死的后代。可是因为一个奇迹，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我们这个奇迹，这个奇迹可以扭转我们身上的咒诅。然后两个约，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发生了，因为这一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代赎的儿子，被献祭的儿子，已经为你我献祭，因为他就是那个神的羔羊。可是大卫之约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成为犹大的狮子。他第一次来是做神的羔羊，他第二次来要做犹大的狮子，完成大卫之约。然后三个时代呢，在每一个时代，你我的生命，人类历史中呢，我们反复的都认为神是隐藏的，神没有对我说话，神没有顺着我的意思做，神不见了。那可是我想想，我们在人类的中，我们的家族的罪有多大？我们中国人就是被这个所谓的家族，被那个八股，被那个孔孟这种的传统的所谓的家族的影响，是影响到今天。那更不用讲国家，一个国兴起，一个国灭亡，国攻打国，国家所犯的罪呢，你打开我 CNN 看的到处都是。然后宗教也是如此，人就是假借神的名字树立成各式各样的教，来敛财，来欺骗，各式各样的，希望我们不要落入其中的一个。那这个是这个救主要来救赎我们这些的罪，在这个三个代表性的时代。然后呢，这四个女子，我们从这个四个被世人所一定会遗忘的女子当中呢，就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家谱中让我们看到。所以呢，希望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稍微能够想想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神的奇迹有没有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笃信神的这个约？我们信耶稣基督，就与耶稣基督立这个约，他赎我的罪，成为我的救主。他要做犹大的狮子，他要做我的王。他不只是要做你的救主，他要做你的君王。这是约。然后时代中，恩典中都是如此。求神再一次的来借着他的话来鼓励你跟我，我们要反复思想，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 聚集也绝对不是偶然。希望我们你我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呢，能够脱离亚当的家谱，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当中，脱离那个必死的家谱，进入到这个得永生的家谱当中。这个是至少从你我的角度要如此来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先选择了爱我们。你当我们人类走投无路无法自救的时候，你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当我们的生命无望的时候，你就把生命的泉源赐给我们。求神你来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在我们心中的那良善的灵，再次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剩余的时间中，我们来好好的爱你，好好的来服侍你，也好好的来爱我们的你摆在我们周围的，不论是家人、弟兄、姐妹、朋友，也来服侍他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你的家谱中留下一个名字，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进入到你那永远的国度里。你如此的说，我们就如此的信，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赞美。